我们今天一块儿学习一段很长的经文啊，是《创世纪》的第24章。我们照常的话，一般是要在学习这个经文之前先把它读一遍的嘛。但是这次这个经文呢，非常的长，所以为了避免让大家在这个读的这种过程当中 get lost，所以之前先做一些简单的这个介绍，而这章的确是非常长，而且这章应该是创世纪里面最长的一节经文，最长的一章经文。然后呢，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一章经文可能是圣经在文学上面讲最啰嗦的、最絮叨的一章。它整一段的经文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从第一到第九节呢是，整个经文讲的就是亚伯拉罕给以撒娶妻的故事吧。然后，所以一到九节讲的是亚伯拉罕差派仆人立下这个婚事，然后10到33节呢讲的是仆人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就是要去的这个地方，然后遇见利百加，然后34到39节呢讲的是应验，其实是仆人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又完完整整的复述了一遍，然后50到61节。讲的是他们的离开，然后最后62到67节讲的是成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其中第三部分的这个内容，也就是应验这部分的内容，跟第一和第二部分是完全重复，所以说在文学上是最啰嗦、最絮叨的一章，可能就是因为这一部分。但是我们这经常说到，就是圣经里面是不会有废话的，所以这部分的这个重复，在一定也是神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我们能从这里面看出来的道理，就是在新约里面，基督经常用这个夫妻在婚姻中的这个关系来比喻基督自己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嘛。而在这一段对以撒娶妻的这个过程的记载当中呢，也暗含了很多和神所喜悦的这个婚姻关系的这个相似的特质，而且我们也能把这些特质一一对应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上面，甚至能对应到三一神的这个三个不同的位格上面。所以有人会认为，就是说有一种解法，就是说创世纪24章里面这出现的几个人物呀，分别就是预表了三一神里面的这个父子圣灵，然后还有预表了这个教会。这个说法呢，在24章这一章里面有它的这个合理性，但是在这一章里面的这个预表，我们不能过度解读到其他的地方去。但是呢，在这种联系和逻辑有助于帮助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可以把这整个故事的这个头绪理清楚一些，而且待会儿大家在读的时候呢，也可以考虑一下这里面出现的这几个人物，哪些人分别预表了神的位格和教会。所以我们看一下，我给大家读一下这章整章的这个经文。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我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干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鹤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越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下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看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弟兄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边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有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男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他母亲家里那些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手上，并听见那他妹子利百加说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边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那边，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的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萨拉年纪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主人，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誓也与你无干。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看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向左或向右。”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说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 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入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当中最长的一章经文。所以读完了这些这个故事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当中对应的这个三一神的这个预表是怎么样的。故事中出现的主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然后以撒，还有利百加，当然还出现了利百加的一些家人。然后呢，这四个人在这整个故事当中可以分别的去应对父子圣灵和教会这几个个体。我给大家一段稍微思考一下的时间，然后看能不能看得出来分别谁对应了谁。OK，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亚伯拉罕是对应了父，仆人是对应了圣灵，以撒对应了子，利百加对应了这个教会。然后我们会分别从这四个人的这个角度把这个故事看一遍，然后同时也解释一下在他们当中体现出了哪些的这个特质，以及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所做的哪些事情神是喜悦的，而且为什么说他分别对应了这个三一神和教会。首先看一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这个故事里面一共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差遣他的仆人为自己的儿子去寻找心腹。我们知道神也是为自己的这个独生爱子这个耶稣基督找了教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心腹。然后其次呢，亚伯拉罕把一切产业都留给了以撒。在这部分哥罗西书一章在18-19节里面有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这个地方说的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神也是将这一切都给耶稣基督，而且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吧，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有都借着他而有，这个是哥林多前书8章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是旧约当中亚伯拉罕被记载的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24章学完之后，在25章亚伯拉罕就去世了。在去世之前呢，仅仅就记载了一些他后来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的这个组成的这个情况，但是这个事情是他在旧约当中所做的记载的最后一件事情，为自己的孩子娶妻。我们还记得在圣经启示录最后到末世要来的时候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这件事情被记载在启示录的19章6-9节。在19章6-9节的经文里面说，接着我好像听见一大群的人的声音，也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鸣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主神全能者作王了，让我们欢喜快乐，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这个是末世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这个众天使的这个赞美，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然后后面的这个经文，启示录19章说，他的新郎也把自己预备好了，新娘被准许穿戴明亮洁白的细麻衣。原来这细麻衣代表圣徒们的义行。随后那位天使对我们说，你当写下那些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是蒙福的。所以这个细麻衣代表了这个能穿上细麻衣，新娘被允许穿上这个细麻衣嘛？这个细麻衣是圣徒们的这个义行。我们知道这个义是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圣徒们才可以得以穿戴的。在这个地方呢，新娘就是指的这个教会，新郎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最后羔羊婚宴的时刻，在启示录最后人最后的这个世界最后的这个审判的时候，是以羔羊的婚宴，就是那个时候作为世界最后发生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相似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相似的地方呢，就是心腹必出于本家，这个是亚伯拉罕在刚开始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他仆人说，一定要找一个我父家的这个。然后在哥林多前书3章第23节里面呢，这些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说到基督徒，就说你们是属基督的，然后呢，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基督徒若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那我们把教会，也就是基督徒的和这个一群基督徒，看作是新娘，这个新娘的确是出自于本家的。有这个学者认为说，创世纪这个24章1到9节呢，记录了亚伯拉罕他最后的这个话语。但是这些话语他并不是亚伯拉罕最后，这话不是亚伯拉罕最后的这个遗言，但是说是圣经记载的他说的最后的这个话语，但这个说法不是完全准确的。圣经所记载的这个亚伯拉罕最后所说的这个话语，应该是在路加福音16章，是一个财主在死后在阴间遇到亚伯拉罕，然后想让亚伯拉罕可怜可怜他的时候，亚伯拉罕给他回的一席话。他说的那席话是说，这个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语，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然后呢，这个是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记载所说的，最后的一段话。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段经文的确显示的是亚伯拉罕，的最后的终极关怀，就是给以撒娶妻，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历史的这个终结，好像也是在羔羊的这个婚宴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娶妻的这个事情当中呢，他刚开始给他的仆人列下了很明确的这个目标，不要娶迦南地的，而且一定要从本族父家要娶，而且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第三个就是不要把我的儿子带回去，一定要把那个女子带过来。所以这几件事情分别体现出了，这是亚伯拉罕的这三个考虑嘛，这三个考虑分别体现出了他三个不同的信心和对神的这个应许的坚持。在这个立誓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细节是说，仆人最后答应他，说是把这个就把手放在大腿底下，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旧约时期发誓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动作。在创世纪27章的时候，在雅各死的时候，他把他儿子约瑟叫过来说，要把这个。不要把我葬在埃及，你要在我面前起誓的时候，也让他把手放在约瑟的这个啊，不是让约瑟把手放在以色列的这个大腿底下啊，所以这个把手放在大腿底下，应该就是一个起誓的一个动作。而他所起的这几个特别的这个三个考虑，这个要求呢，主要体现了三个不同的这个衡量。就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娶迦南地的这个女子。迦南人拜偶像道德败坏，最终是会罪恶满盈被神灭绝的。这是创世纪15章的时候说到的，而且迦南人最后被咒诅这件事情是在创世纪第9章的时候就被神命定的事情。我们当时讲到，挪亚喝酒之后赤身裸体在帐篷里面被韩看到，然后从那事件之后，我们那个时候之后的人就都知道了不是韩，是迦南的后代是要被受咒诅的，然后但是闪呢和雅弗的这个后代就是被祝福的，所以亚伯拉罕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 跟迦南地的这个女子去掺杂，这其中最明显的这个考量就是避免后羿被诱惑远离真神嘛，因为迦南地人拜偶像，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信和不信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当的，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然后同时，他明确的要，他已经知道了上帝对拿鹤家的这个祝福，他可能已经知道了拿鹤家的这个后代，也知道了拿鹤有就是有了利百加这么一个孙女。在创世纪第22章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记载，创世纪22章第20节以后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米迦给你兄弟拿鹤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谁谁谁，然后他兄弟是谁谁谁，然后呢，并且呢，从这个基薛哈索毕达易拉比土利，比土利就是利百加他爸，这几个人就是有这么几个弟兄，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这个兄弟有了这几个后代，有他们的后代分别又有了后代，所以他要让自己的仆人去那个地方，去他本族夫家去给他娶，不要去娶迦南地的女子。然后第二个考量就是，不要回来，不要不是不要让他的儿子回去，这个就是神既然带领亚伯拉罕已经离开夫家和本族的地了，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了。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应许之地，其实他所拥有的这个土地并不多，在上一章的时候，他刚从人那里买来了一块田地和一个麦拉比洞，是未来做坟墓用的。但是呢，他在这个应许之地，他极其的相信这就是神赐给他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一旦来了这儿了，就绝对不允许自己，也不允许自己的后代回去了。所以第五节，当仆人问说："如果女子不跟我来，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带回去吗？把你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回答是："不要带我儿子回那个地方去。"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仆人他之所以会问这件事情，就是说女子要是不肯跟我来到这个地方来，这是一个很 valid 的一个 concern，因为无论是在哈兰还是在乌尔，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本族夫家之地啊，拿鹤的这个城。这个地方是有比迦南地更高、更发达的这个城市文明，至少在那个地方生活，肯定从物质上来讲是比跟以撒一起住在帐篷里面是更有幸福感的，而且中间还隔了很漫长，大概800多公里的这个荒漠，千山万水的这个路，所以仆人的这个疑虑是很有道理的。这个世界是敌基督的这个世界啊。贪图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安稳，文明的发达，这个才是正常的这个情况吧？不信才是正常的情况吧？信的话反倒是神迹，所以教会的这个存在和发展，它本身的确也是一场神迹。如果不是圣灵降到我们当中的话，人是没有办法信的。这个世界本身的这个和人天生的这个特质是不信的。同样也是按人的理性和心愿，没有人会选择去迦南地的。但是呢？就跟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这个，他们若想念所离开他们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迟，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信徒是靠着这个信心，是在盼望着神所应许的那个天上的看不见的那所更美的这个家乡。所以才可以凭着信心去做人的这个理性以外的事情，就是希伯来书11章的这个经文。所以亚伯拉罕不允许自己的儿子离开分别出来承受应许的这个地位。路加福音第9章还有这么一段经文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已经出来了，已经到了应许之地了，绝对不要再回去。所以这是第二点。然后，但是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我们之前也讲过。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他的本族和父家当中的这个考量的时候，其中有一点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这个原初之地的人啊，也拜偶像的，不只是迦南人拜偶像，亚伯拉罕他原初之地的人也是拜偶像的。这个地方在约书亚记24章这个地方有记载， 约书亚这二十四章在二到三节里面，约书亚对众民说这么一句话，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人并不是说跟迦南地人完全不一样，也是全是敬虔人，并不是，那个地方人也拜偶像。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之上，他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相信神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这是他安慰他的仆人所说的一句话。他跟他的仆人说，神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比如说我知道那个地方的人不全都是敬虔人，但是神会帮你找到那个敬虔人。所以这个是他体现出来第三方面对于将来未知的这个信心，就是我们说到信心的时候，都是面对这个将来未知的。所以在他这个地方也体现出来，他对于神将来要赐给他一个儿媳妇这件事情也很有信心，一定是一个敬虔儿媳妇。然后呢，他把这些所有的要求跟他的这个仆人讲完了之后，他安慰了他的仆人。他因为这是个难差事，这的确是一个难差事啊，替自己主人的儿子娶妻。要把一个女子，她自己这个本族附加的女子，从一个大城市掳到外面游牧民族的帐篷里来，中间隔着800多公里路，这是一件很难的差事。所以她安慰说，你若是那个女的要是不肯跟你过来，我起你，我是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就是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个地方去。这是她对那个仆人所说的安慰的话。同样的，这个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道理嘛。我传福音给一个人，如果那个人不信的话，那不是你的罪嘛。你把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神，这他们所经历的这个事情，告诉那个女子，那个女子要是不愿意相信这些事情，或者是不追求，这个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那那个女子就不会跟他来。但是呢，如果她不来，跟你没有关系。传福音别人不信，跟你没有关系。我们无需因为别人不信在上帝面前受审判。神的这个仆人进入世界传讲福音，建立教会，然后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等等的这些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徒的自由。在这个语境之下，基督徒的自由就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努力的去传扬纯正的福音，对方信和不信跟你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全然是交托给神。所以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跟了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然后这个真理它不但是卸去了说传道人的重担，让传道人可以把精力放在圣经的这个研读，对话语的这个理解，而不是人际关系这个相处这事情上面。而且他也带领了传道人可以远离与人争辩，可以远离去靠让多少个人这个信主了呀，这个多少人觉知了，像这种靠打引号的结果子立功的这种恶俗，陷入到这样的陷阱当中去。因为这个真理同时也强调了另外一件事情，不信跟你没有关系，那信了也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听信者的这个功劳，而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信主是出于耶和华啊，我们只是这个仆人，信主的人也不能自夸啊。而且那人要不肯来的话，在这个亚伯拉罕所说的这个话里面，就说你就不来就不要来了，你不要动墙。所以说一样，就是所传道的时候，那人不信就不要信了，不要暴力传教。自由的这个福音一定是这个和平的福音。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传道的自由的一个原则，就是重要的不是他这个被传的这个人他信不信，重要的是传道的这个人，就是你讲的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从亚伯拉罕的角度在看这个故事。他在第九章第九节结束之后，他这个所有的事情就交代完了，然后这个故事就进 镜头就开始移到了第二个人身上，就是这个仆人。有人说呢，这个仆人可能是以利以谢，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自己一个孩子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是连那个夏甲给他生的儿子都还没有的时候，耶和华说要赐给他一个孩子，然后他说我族里的这个有一个叫以利以谢的人，他这个人要承受我的这个后裔，承受我的这个财产。有些人就猜测说这个以利以谢可能是给亚伯拉罕服侍他做他帮手的一个最老最忠心的这么的一个仆人才可能得到的这样的那个待遇，但这只是一个猜测。这个仆人呢，我们在刚才讲的时候说，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所做的工作跟神差派的这个圣灵的工作有些相似的地方。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呢？第一个，他上来交代这个人身份的时候就说这仆人不是一般的仆人，这仆人管理主人的权业。然后呢，而且神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孩子找配偶这件事情交给了他，而且要告诉他去差遣他到属神的人里面去给自己的人找配偶，去给自己的儿子找配偶。而这个人所做的这个事情呢也很多，他到这个找到利百加之后，他首先有聪明智慧可以分辨哪些人是属神的人，然后他在遇见利百加之后送了他很贵重的这个礼物，经文上说是一个银环两个银镯，这个大概查了一下，这个半舍克勒的这些金子大概值多少钱嘛，然后是两个银环是最值钱的，那个大概十舍克勒，然后查了一下那个时候一个月一个工人的工价一般是一舍克勒银子，然后再加上口粮，然后这个金银价格的这个比率呢，在人类历史上一般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般是在1:45左右，然后比较低的时候有到1:30左右啊，哪怕再 conservative 一点呢，就按1:30算的话，那十舍克勒的黄金大概就是30舍克勒的银子，大概就是一个雇工大概快要3年的这个工钱，所以是很大的一笔钱。见面就给他了，而且最后利百加跟他走的时候，他又送了额外的礼物给他。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他所达成的一个使命，因为他只是一个仆人嘛，他给的这个钱不是他自己的钱，是他主人的钱。他是在告诉利百加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家主人家的这个丰富，所以圣灵呢也到地上来告诉基督徒说天上神国的这个丰富。然后最后就是他是最后把利百加带回到神家的，带回到这个亚伯拉罕家的，那圣灵呢也是带领教会奔走属天的这个道路，一直到最后见主面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仆人，在他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显现出了很多很美好的这个品质。这里列了大概有9项他的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的很美好的品质。首先就是他最明显的就是敬畏神嘛，他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每次当他这个祷告蒙应允的时候，说哎呀，我要靠打水这件事情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合适，紧接着就有一个人出来给他打水，然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伏伏在地，在地下拜神，包括在第52节的时候一样，就是同意跟他走，然后他也是伏伏在地下拜神，然后这是他敬畏神然后功成不居这么的一个体现。而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整个完成这件很有挑战的这个使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是想要靠自己的这个聪明计谋，而是求靠神的这个带领。想到打水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完全要靠神的成就才能 work 的，不是他自己设计的的这个计划。然后另外就是他在2-9节听从亚伯拉罕给他这几个比较苛刻的条件的时候，他说什么就听什么，他绝对的遵从主人的这个命令，而且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重述了他主人的这个命令，而且几次在利百加他们家里的时候 reiterate 了自己的这个使命，非常的坚守这个使命，他没有自作主张的去加添他的主人给他的任何的这个使命，主人说什么他完全的遵守。然后呢，第四个就是他不计艰险直奔目的地， 我刚才讲，从亚伯拉罕当时住这个迦南地到拿赫的城，大概800多公里的这个路途，非常辛苦的这个路程。但是他，直奔目的地，而且目的达成之后呢，紧接着就要回去。待会儿我们还会要细讲到这个要回去的部分。第五点呢，就是他在求神给他带领的，找人的这个方式的过程当中呢，他懂得去把握一个人重要的一个品性，勤勉，还有富有爱心。打水这件事情呢，一方面是要勤勉啊，不能是个懒人家的孩子。傍晚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一定是要出来干活的这个人，所以去井边找人。然后呢，富有爱心就是他说，我跟你素不相识，跟你要水喝，然后你给我一口水，这还只是第一步。紧接着他还要再 push it a little bit more，就是我骆驼也渴了，你能不能给我骆驼打水？大家知道骆驼喝水是很多的呀，是他又带了10头骆驼，所以他 push a little bit more 的时候，那个人的爱心还能不能 hold 得住呢？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知道他应当考察什么，应当去看重什么品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就是第六点，就是他很细心观察神的这个带领这个过程。这个经文是在21节，在利百加打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圣经上说，这个仆人呢是定睛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自己没有加添任何额外的这个动作，就是定睛看着，仔细观察这件事情。第七件事情就是以受托任务为重，不肯拖延误事。这个在后面他几次的推脱，就是推脱利百加家里面哥哥和母亲的这个要求多留几天的这个事情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不肯耽误误事，然后另外呢，说话简明透彻，使人所知进退。这个就是他在30到49节的时候，很短的几句话，把他从哪儿来，为了要干什么来，做的这个事情呢，有哪些条件，很清楚的阐释给了这个利百加他们家的家人。而且使人所知进退，他也说的也很明白，就是要看这女子愿不愿意跟我们来。我们的主人家的孩子是肯定不会来的，但是这个女子看她要不要跟我们来。然后最后呢，就是她能够完成所交代的这个任务，最后是成功的把这个利百加带回去。在她找候选人的这件事情上面，她在这个井边找这个妻子的候选人，比如说这个是她求神给她带领的一个方式啊，这个事情。没有神带领成不了的。这件事情呢，除了从人的智慧上角度来讲，说能从井边可以更容易找到比较勤快的这种女子之外呢，在这里面很可能也有神特别的安排。因为井边在旧约里面是一个还挺特殊的地方，在创世纪29章1到6节的时候，讲到雅各娶的老婆拉结的时候，他也是在井边遇到的。然后摩西和他的这个太太这个西波拉也是在井边遇到的，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记载。然后在撒母耳记里面还记载说，在井边一群女子指示扫罗和他的仆人找到了先知撒母耳。然后在约翰福音第4章的时候，那个故事说是耶稣基督在井边遇见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他遇见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包括在井这个在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预表，在那个时候被耶稣解了开来，因为他在约翰福音第4章14节里面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然后再其次呢，这个水所表明的洗礼，这是彼得前书3章21节，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你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然后约翰福音3章5节说呢，也是耶稣的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在这一切的这个安排里面，你知道人去井边是为了喝水，这个水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基本的这个需求之一。但是人去井边打水，喝完了以后总是还会渴的，所以。人对于永生和对于神国的这种渴望和这个应和对这种所看不见的这种应许的这种渴求，远远超过人对于 喝水这件事情的这个渴求，而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一生命的这个泉，而喝我所赐的这个水的人就可以，直涌到永生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告诉你说，井边这件事情，它代表了人对永生的一种渴望，对这个神国应许的一种追求，然后。在雅歌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么一段经文说，说你是园中的泉，是活水的井，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这个溪水。然后在属灵意义上面呢，把耶稣基督比作生命的这个活水，所以在井边呢，不只是容易找到勤快的女子，也是应该能找到最渴慕这个活水的这个人。所以这个也本来是教会所应当有的这个样子，所以老仆人在祈求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打水这件事情以外没有再附加任何的条件。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知道抓住哪些核心的品质，他关心的就是这个品德的东西，没有求任何跟容貌相关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清楚，就是以撒的妻子，他就是要将来成为跟以撒作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一同承受神赐福的这个器皿，他就是要让亚伯拉罕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星、海边的沙，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么的一个人。所以他要找的是一个能跟以撒一起发展壮大他们这个后代的这么的一个贤德的一个妇人。但是就是因为他完全的定睛于神的应许，所以神就额外赐给他容貌极其俊美这一条。利百加这个名字，就是 Rebecca 这个名字，他这个意思就是迷人的意思。然后所以这个容貌俊美这个东西，他虽然没有求，而神赐给他的多过他所求的，而出现的这个女子呢，果然就符合了这个老仆人所祷告的这个条件。如果你自己想一想的话，我们这个老仆人做事的这个 priority 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自己如果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以这个顺序去做事，因为亚伯拉罕给他的吩咐是说，你去我本族那个地方给我儿子找一个妻子。你即使是看重品德，我想要是我被安排到这个活的话，我多半会先到当地的大户家去，先打听打听，先问问这个拿赫家有哪些单身女子，然后再分别的去考察一下那些人的这个品德。但是呢，这个仆人不是这个样子，他的 priority set 的这个很清楚，所以神在剩下的事情上也就都赐福给他，没有让他受到难为。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仆人到最后的时候，他很着急要走。挽留这个仆人的是利百加他的哥哥和他的这个母亲。圣经上面并没有多说，为什么他们去挽留这个仆人？有人认为就是说，可能是贪图利百加是一个壮劳力，所以想让他在家里面再多使唤他一段时间。这个根据呢，是因为说这个利百加能给十头骆驼打满水，这个是很大的这个劳动量。然后呢，而且圣经里面称呼她是女子，就他们称呼这个人的时候说是就是女子，所以这个女子的这个称呼呢，在旧约那个时候有的时候跟使女的这个称呼是一样的，所以有人会有这个猜测，但是这个仅仅也是猜测。但是在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就是派一个人去娶妻，然后要娶妻回来这个过程当中被人去挽留，这个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失世纪十九章里面那个故事。失世纪十九章里面讲到一个人，他也是去娶妻，然后娶妻，而是一个娶一个妾，然后娶一个妾回来的时候呢，他这个妾家的这个人也是留他，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就留三天，然后。你吃点饭，然后累嘛，要走好长路嘛，你就吃点饭，然后三天过了之后，然后到第四天，然后他又要留他，就说，哎呀，你再吃点饭，然后累嘛，你之后还得走那么长路呢，你就再住一夜。然后之后连连续续的就把这个人留了好多天，然后最后这个人也决定说不行了，留时间太久了，然后一定要回去的时候，回去在这个路上，在他住的这个城里面就发生了很悲惨的事情，他的老婆。他的妾，这个被在城里面被人这个强奸，然后最后还死了，然后最后呢，是很悲惨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个 连续的这个耽搁，所导致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惨剧。而且不仅如此呢，在这个地方被翻作日子，就是他们说让他留10天嘛，最少10天，但是被翻作日子，就是天的这个名词呢，在旧约的一些地方也可以用来指作年。在利未记25章29节里面讲到说，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1年之内可以赎回。这里面这个一年之内的这个年的这个词呢，跟这里面翻作日子这个词是同一个词。所以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更恐怖了。所以有的这个版本会把这段理解成为，不是说留10天，是说留一年或者10个月，就是留一段时间，可能并不知道是留具体时多少时间，但实际上没有人完全知道说这个如果利百加再留10天或者留一年，它意味着什么事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包括利未记失事记里面19章发生那种故事，所以毋庸置疑的就是在这个表面上面，好像有亲情的这个挽留的这个过程，这个表面上面呢，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这里面其实是有可能是有魔鬼的计划在这里面。所以老仆人在这个地方说不行，一定要走，一定要走的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看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在第56节，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你看这个地方还加了一个请打发我走，但是说这一次仆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没有用请这个字，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态度已经变得非常的坚定了，绝对不能再留。而他其实在路上已经走了至少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从那边到从迦南一直到哈兰这个地方，所以于情于理来说呢，都应该是要好好休息几天的。但是这个老仆人知道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他不肯为体贴自己的肉体而耽误神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他很可贵的一个品质，就是他确信这件事情是神的这个带领之后，他立刻的去顺服行动。我还讲到在那个之前讲亚伯拉罕他做事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几次都是在清晨做事，不管是献以撒的时候，还是要把那个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都是清晨就做这件事情。这个就体现了他在这个事情上不愿意有丝毫的耽搁。你从人的肉体上来说，你耽搁一下有什么的呢？对不对？就是像老仆人这样，这种事情，就是说你住一天，你不说住10天，你住一天休息一下有什么呢？从人的这个角度上，你可以找很多理由的。你说你现在累了，回去的时候万一出事了，你脑子反应不过来怎么办？你现在这个精神不是处在最好的这个状态，是吧？你没有给那个女子足够多的这个想考虑这件事情的时间，万一她将来悔改了，后悔了怎么办？从人的角度上可以找相当多的理由的。但是神给的这个道路是通达的，就是神就这么顺利就让你来把这事儿办成了，没有理由待下去。神派你来的这个主人派你来的这个任务很清楚，没有理由待下去。所以他思考这个问题的这个方式，完全不是从给自己体贴肉体而找理由的这个角度去找时间单言，他完全的不单言，完全只看神的带领。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说，主祷文里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吧。你如果相信神在天上旨意是畅通无阻的，神在地上旨意也应该是畅通无阻，而基督徒作为在地上要按着神的旨意去行的那个人，要让神的旨意在地上畅通无阻的行的人，就更不应该以自己肉体的这个理由去耽搁神的旨意的这个执行。所以这是一点，就是不耽搁。然后另外就是老仆人在这个地方很可贵的一个品质，就是对他主人的这个忠心。毫无保留的对他主人的这个忠心，这个就好像亚伯拉罕他是毫无保留的向神忠心一样，相信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做了好榜样的，所以他的这个仆人可以对他也有这样毫无保留的这个忠心。他这个成熟的这个属灵生命，从另外一方面反映的也是亚伯拉罕他自己属灵生命的这个成熟。什么样的主人就能有什么样的仆人嘛，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儿女嘛。同样的，现在教会里面什么样的牧者下面就有什么样的群羊，所以这个是从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然后紧接着我们从 以撒的这个角度看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在这个时候要给他娶妻的时候，以撒已经多少岁了吗？在这个地方25章20节下一章的时候就交代了，以撒结婚啊这件事情发生在以撒40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青壮年40年的这个人生里面，他把娶妻这件事情也完全顺服的交代了他父亲亚伯拉罕手里。这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虽然后面的这个事情的结果证明他的这个顺服是值得的，因为他父亲给他娶的这个妻子堪称完美，身体善良啊，不是身体善良，内心善良，身体强壮，然后对神很敬虔，容貌俊美，几乎就是完美的这么的一个对象。以撒这个人，他在圣经里面，在之前的故事里面，给人留下的印象其实不是很深刻，他就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顺服。最明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以撒已经20岁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100岁，那个时候他从三个方面表现出了对亚伯拉罕的顺服。第一方面是亚伯拉罕叫他跟他一起去亚摩利山，他就答应同去了。你知道，你要是叫20岁的这个少年跟你出去买个菜，有时候大概率他都是不愿意跟你一起去的，但是以撒愿意去。第二，亚伯拉罕让他去背着这个献燔祭的这个柴，他也顺从了，很听话。然后最后就是亚伯拉罕把他捆在祭坛上的时候，如果20岁的年轻人挣扎的话，100岁的老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去抓住这个人的，但是他也顺服了。所以在这一次娶妻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体现出的特质也是一样，完全的顺服亚伯拉罕。然后第26章之后还会讲到他记载他第三个顺服的故事，就是迦南地有饥荒，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死了，那神吩咐他说，迦南地虽然有饥荒，但是你不要去埃及，他也一样是顺服了。所以这就让人联想到说，腓立比书2章5到8节有这么一段经文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自己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讲以撒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所预表的这个三一神里面的这个就是子。刚才说耶稣明明是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而且是要将来承受亚伯拉罕一切产业的那个儿子，这个就相当于是就是华为长公主这种感觉的这么一个人啊，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40岁的人在娶妻这件事情上面完全交给父亲，这个事情很难想象的。所以说如果最后耶稣基督，他最后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顺服，他顺服的是神的这个旨意，就跟刚才腓立比书经文里面说，他最后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所顺服的这个最高峰，是他就是完全顺服神的这个旨意，不仅仅是要舍弃地上的生命这一点，而这一点相比后面那一点应该还是轻的，更重要的是他要以无罪之身承担地上的一切罪这件事情，这是他对神的计划的顺服的这个最巅峰的这个事情。但是就跟这个以撒的这个顺服都给他以撒这个人成就了美事一样，紧接着刚才那读的腓立比书那经文里面第9节就开始说，因为耶稣基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9节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所以对以撒来说也是一样，他也是顺服，但是最后他所得的都是极好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以撒对亚伯拉罕的这个顺服呢，不是单纯的作为一个儿子对自己父亲的顺服，只是儿子对父亲顺服的话，你只能说这个顺服是亚伯拉罕家教好。他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亚伯拉罕的顺服也一样是源自于他对神的这个顺服。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看到最后，当把这个利百加往回带的时候， 利百加往回带的时候，路上遇见以撒，然后说那个时候以撒干嘛呢？以撒住在南地，他刚从这个比尔拉海莱回来，然后天色将晚，然后他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看见骆驼。这个比尔拉海莱这个原文的这个字义呢，是看见神而仍活着的景啊。然后呢，他在田间默想这件事情，也是他把自己的这个婚事完全交托给神，他也是活在神面前仰望神，在田间默想，就是在为此事默想祷告的时候，然后就是在他为此事默想祷告的时候，他抬头看到了神的这个作为，然后还讲到一个细节，说他之前呢是一直的沉浸在他母亲死亡的这个痛苦之中，啊，最后说一直到利百加与他的这个婚礼，才让他得了这个安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是在，就是在羔羊的这个婚宴当中，他也是在这个婚宴当中得喜乐和荣耀。就是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启示录19章的那个经文，6到7节里面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全能者作王了，让我们把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点，与圣子相似的这个地方。有人说他所经历的这个母亲死亡的这个痛苦呢，就好像人子耶稣基督也是要经历这个死因的这个幽谷，最后也是要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但是最后要迎来羔羊的婚宴，最后有这个完全的得荣耀的这个时刻。所以这是从以撒的角度看，而且我们讲说，以撒把这件事情在神面前交托。啊，这个为自己将来的这个娶妻的这个事情祷告呢，就好像耶稣基督为这个教会祷告一样，这也是另外一个相似的地方。然后呢，就是从利百加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在列出这几点里面，因为第一点是之前说过的，就是他的出身，从他出身上面讲，他是跟以撒同族的。哎，我们经常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基督徒是在基督里面，基督是在神里面，所以从生命的关系上讲，利百加和以撒出自一家，就好像教会也是要从属基督的人从中而来一样。然后利百加这个人，他明显在后面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事情，他的反应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是个敬虔人，而且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之前讲过，并不是所有哈兰地那个地方的人都是敬虔人，那个地方的人也拜邪神。但是他家应该是一个敬虔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们家应该都是这个样，不只是他自己。他父亲的这个名字叫比土利，这个比土利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叫神之家，就是 House of God，所以就是一个敬虔人的一家嘛。然后他就是属于很宝贵的那种败坏之地所留存下来的这种敬虔人啊，这是从他出身上来讲。然后同时呢，就是我说的，他是从败坏之地，他是在从世界而来，是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是不是在应许之地啊？应许之地我们经常讲是将来，可以用它来预表将来神给我们最终要应许的那个天上的那个，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预表将来天上的那个应许之地，但是它不是从那个应许之地而来的，它是从世界而来，这跟教会是从。和信徒是得自世界也是一样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她是贞洁的童女，还是处女，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里面，那这么一节经文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个也是神对于教会的一个期许。神希望给自己的这个儿子要找的这个心腹，要是贞洁的，不能是拜邪神的，要是忠贞的，着眼在神身上的。然后第四呢，他与神的这个性情有分，啊，具有美好的品格，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打水这件事情，而且被人 push it a little further，给人打水，可能也就是打一瓶两瓶水，给骆驼打水，那真的不知道是要打多少水，一头单峰骆驼。在这个长途跋涉之后，喝水能喝100多升水，10头骆驼都喝饱，那大概是要有多少水啊？所以他 有美好的品格，有很深很强的这个爱心，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讲到说，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这个也是神对于教会，也就是这个神子的这个心腹的这样的一个期许，要与神的性情有分。而且他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呢，不仅仅是有他的爱心，还有他在后面64到65节的时候，等他跟仆人一起回去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谦卑，就是在他遇见以撒的时候，他急忙下了骆驼，然后问那个仆人说，天天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主人。然后他做出的下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把帕子拿出来蒙上了脸，然后急忙下了骆驼这件事情可以表现出他为人谦恭，而把帕子蒙上脸这件事情表示他是有存心顺服的这个心的。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啊、以弗所书里面都讲过几次。新约里面教导说，就是，在旧约里面好像没有特别的说，但是新约里面讲到说，这肯定是旧约来的，而传统就是说，男人要是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但是女人要是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女人蒙头是表示对自己丈夫的顺服，不管是祷告还是讲道的时候，在更多前书里面的教导说，女人蒙着头。这个事情就是说，虽然就是他，在祷告讲道在人面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时时刻刻在体现出一种对她丈夫的一种顺服啊，所以这个利百加她帕子蒙脸体现出的也是一样的一种类似的品质。然后另外就是他从圣灵那里领受了许多，不是从圣灵那里，他从老仆人那里领受了许多的馈赠，并且蒙了呼召。这个就好像教会从圣灵那个地方也领受许多的馈赠，然后最后蒙了呼召一样。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未曾见他却是爱他，这个就是利百加愿意在没有见到那个人以撒的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愿意跟老仆人而去呢？在这个地方他能看出来，这个人你可以说他是有决断，他很果断，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会思考，就是他可能的动机是什么？没有见过那个人，但是却是要同意去嫁给那个人，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呼应的是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对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教会对耶稣基督来说是虽是未曾见他，却是爱他，未曾见他却是爱他，这是一种信心的这个体现。这个利百加愿意去跟随他，也是利百加信心的这个体现。而且他家里人的这个挽留这件事情呢，也不得不让人想到马太福音里面说的这个，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说这个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他没有陷入到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陷阱里面去，他愿意跟随老仆人家去。那老仆人固然是给他露了一手家底儿，给了他一些很贵重的这个礼物，但是我们讲拿鹤的这个城也不是什么穷人家啊，拿鹤的这个城是比亚伯拉罕所住的那个破帐篷是要发达、有城市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城，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件事情是在他们的家族当中流传的。连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拉班也好啊，还有他的这个哥哥父亲在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说啊，这既然是神所安排的这个事情，我们不好再多说什么，就让他去吧。他们是敬虔人的一家，敬虔人的一家知道亚伯拉罕所承受的神的特别的应许，而只有有信心的这个人才会有这个渴望，愿意去接受那个应许，愿意去在没有见到任何可见的这个确据，没有见到以撒的时候，愿意去爱他，就是为了将来那个极大的那个神给他承诺的那个应许，你的后代要多如海沙，万人要从你这个得福。而且他的后代不是他的后代，他的亲戚、他的哥哥、他的这个家人们是知道这个 promise 的，因为在最后临走的时候，他给他的这个妹妹嘛说愿你最后成为这个啊、这个愿你最后成为这个 千万人的母，愿你做千万人的母啊，然后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这个城门，这些都是神给亚伯拉罕他们家的这个应许，所以他愿意相信这个应许啊。然后呢，因着他愿意相信这个应许，所以他最后的确啊，做了千万人的母，有无数的这个属灵的儿女，这个就好像教会在地上也是为着这个神国去不停地发展这个神的这个属灵这个儿女，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神是借着教会做事的。然后另外他也是经历了这个使徒的艰难，他在回到神国之家，神就是亚伯拉罕家之前，也是跟着老仆人一同走了这800多公里的这个很艰难的这个路途，就好像教会在就羔羊婚宴能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候，在地上必然也是要经历很多艰难困苦。在经常我最近经常说到这个启示录，最后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教会受大逼迫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现在还远没到作为教会在地上要经历最艰难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时候，将来还会有更加艰难的这个事情，但是呢，最后是有羔羊的婚宴在等着我们。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他使这个以撒得安慰这件事情，就好像最后在羔羊的婚宴当中，教会最后也使这个基督得了满足这么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准备的这个所有内容啊，是很长很长的一段经文，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呢并不复杂，就是为以撒娶妻这件事情。而我们刚才讲到说，之所以在这当中有许多的反复啊，对于来的这个目的、来的这个条件等等的这些事情要重复的去说，应该是因为在这些信息里面应和了将来神要给地上的这个人所赐下来的这个救恩当中的有相当多重复和相似的这样的特点啊。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补充或者是问题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个就是关于士师记里面的那个记载那个悲惨的故事，其实我一直有这个问题的，然后今天你正好提起来，就是说为什么他那个一再挽留拖延了那么多天，为什么你说这个拖延是引起了后面这个悲惨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呢？这个我以前也一直都不太明白。
哦，就是他要是不拖延的话，没准就遇不上那波人了嘛。对吧？就是其实在你要是从严格从那件事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要看造成那个悲惨故事的那个直接原因呢，其实还有几点啊。其实最直接的这个原因是他们最后要走的时候选择要去谁那个地方留宿这件事嘛。在那个故事里面，他我看一下那个经文。对，这个他留宿这个事情是他造成这个惨剧的直接原因嘛？因为当时他说是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落了，然后那个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个耶布斯城里住。”然后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以进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外邦城，不如到基比亚去。”然后又对他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去，或者在基比亚，或者在拉玛。”然后就接着往前走，然后到便雅悯的这个基比亚，那个时候日头已经落了，然后他们就最后决定在基比亚那个地方住宿，是有人在那个地方接他们进了城嘛。然后在从犹太的这个伯利恒到以法莲的山地，这个地方大概是需要一天的这个时间的。然后那个人在第十节里面说，那个人他不愿意住一夜啊，很有可能是因为从第六日晚上开始就是安息日，所以他必须在第五天日落之前要动身。所以他如果之前没有去拖延那么几天的话，他有可能可以去错过安息日的这个日子，也不至于落到现在的这个处境。 哎，这个 make sense 吗？
嗯，谢谢。
嗯。
我想问一个，就可能跟前几章也许讲过，但我可能忘记了。就是说，那个，利百加他不是从拿鹤他们家出来的吗？就
嗯，
说那个塔拉当时为什么没有带拿鹤跟他们一起出国，或者说拿鹤为什么决定留在那个地方，没有跟他们一起走呢？就塔拉好像只带了亚伯拉罕跟罗德走。
对，嗯，我不太记得我们有，就是我不知道圣经上有没有讲过这个直接的原因。我倾向于认为就是这些人，因为我们能看出来拿鹤他也是信神的嘛，对吧？就是他能给自己孩子取这些名字，就是应该能看出来他是信神的，他能取出比土利这种名字来，对吧？然后，
嗯，是。
但是就是可能这当然就是猜测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对于神。就是我的反应啊，就是说，神说你们离开哈兰，离开乌尔，这个，他可能会第一就是这个就他可能会觉得这事儿不值当的吧，可能就是信心不大吧，我也不知道，我纯猜的。他的后代一直后来在就是。拿鹤的城那个地方居住嘛，然后我们从刚才约书亚记那个地方知道，那个地方人拜偶像的嘛，然后他们家的人看上去好像不是很拜偶像的嘛，他们家还比较敬虔，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就跟罗德有点像，就是你是一个敬虔人，但是你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周围有拜偶像的这个人的这个地方住着，然后你还觉得挺 comfortable 的，可能也有一部分对这个。大城市的这个贪恋和对世界的贪恋在里面吧。虽然罗德最后也是异人，他应该也是有信心的人。你这个就是推测了，不是很清楚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释。
嗯，谢谢。